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满谦法师你好。
你好。
这次《与佛同行》这个展览，让我们注意到呢，佛光山星云大师的僧团，在把国际上一流的考古学团队和他们的展品请到佛光山里来的时候呢，既充分地发挥了考古学的这种严肃和学术，同时呢，又把佛光山的立场表达出来。那能不能请您谈一谈这种将国际请进地区时候，在包容、在接洽里边的地区精神的同时展现？
我们佛馆呢，可以讲从开展以来呢，也经历过了这么多年。那么历经了五年的时间呢，佛馆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这个博物馆。那么在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国际级博物馆之后呢，我们很希望它更能够跟国际接轨，能够让世界知名的这个大学呢跟他们一起来合作。所以我们呢这两年就是筹备是跟英国的杜伦大学跟他们的考古系，那么因为他的这个教授呢也是联合国教会组织的教习的教授，那么所以这个案子呢其实是我们很希望就是说在佛馆已经开馆五年，然后他做的大部分之前大部分都是亚洲的一些的重要的展览之外，但是我们希望更跨越一步，就是能够跨国，然后是走上国际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我们也很希望跟佛馆，因为是我们有佛牙舍利供奉在这个里面，那么希望把佛馆呢能够跟杜伦大学的这个考古系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是在2011年开始做蓝毗陵园，就是尼泊尔蓝毗陵园的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那么现在他已经是成为这个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地方。那么把他们请到这个地方呢，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敦化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文物，那这个文物是从这个犍陀罗时代的文物，也就是说从佛陀的早期无相到有相这样子的一个文物呢，能够把它带到佛光山来做一个文物的一个特展。同时呢，我想包括这个国际学术研讨，那么他们的考古发现的一个成果，那我想在这个里面最有趣的是，因为在这个佛馆里面呢，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从开始的这个八相成道图是这个台湾的这个艺术家他的版画，但在这个八幅的这个画里面呢，版画里面呢，他是从印度一直他有历史的一个考据，又到中国，然后又有台湾本土，又有当地我们这个佛馆的一个地涌莲花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把所有的都融合在一起，那么让人家很容易就能够了解到佛陀的这个一生。然后在他了解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二步，就是这个文物，因为文物是石头雕刻的，很多人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进入，但是我们怎么样透过了第一个部分，然后进入到文物来，那么这个文物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些文物都千年以上，那么尤其是文物呢是第一次就是到台湾到佛光山来这个展出。那我想从佛陀的一个诞生地，就等于是佛教的一个起源地开始，然后呢把还原就是当时2600年前的那个场景，然后证实佛陀是人不是神，而且把那个文物还有当时的那些透过了考古发现了之后，让我们更真实的去了解这个佛陀的诞生，然后从那个开始其实很重要，我想应该是一个法的一个延续，因为我们知道回归到佛陀本怀，佛陀本来就是在人间修行成道，然后他说法度众，可以讲说佛陀的一生其实他就是非常人间性的。那么在2600多年前超越时空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就是说现在透过现代的科学的验证，包括考古的这个发现，我们可以证实当时他的年代，而且可以确定佛陀所出生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代代的延续当中，也就透过了高僧，透过了很多的这个把佛陀所说的这个法呢，然后把它传递下来之后，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看到是佛光山呢，星云大师他在全球五大洲他建立的道场，把佛法传播出去。 那么在全球这么多的这个国家地区里面呢，有所谓的佛诞节的一个特展，也就是所有的人在五月份都是在庆祝这个佛诞。所以从2600年前一直延后到现在，我觉得他那个从过去到现在的种种的这一些呢，然后透过了这个文物这一些，把杜伦大学把这一些包括巴基斯坦包括日本包括这个印度尼泊尔哈，包括澳洲美国，等于它是一个跨国际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的这一个，来大家一起来研讨就是佛陀他的这个诞生，还有佛陀的这个说法，他的这个影响，那我们可以从这些里面去证实。所以我觉得从一个国际上面，因为这是毕竟是跨州，那可是这个跨州里面从英国然后再到美国然后再到印度尼泊尔还有这个巴基斯坦，因为这些文物很多是犍陀罗时代的，也就是巴基斯坦这个地方的这个文物的出土的这些的文物，所以我想不论是在哪一个地区里面，可是因为佛陀的这个因缘而相结合在这个地方，然后在佛馆我们开馆了这么多年之后呢，这一切的全部连接在一起，那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可以让这个地区的人他透过了这一个他去认识佛陀，好，他不只是在这个所谓的科学啦考古上面，而是在信仰上面，还有他对佛陀的这个所说的真理义理上面，他可以更加的认识。那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筹备这一次的这个展览，虽然我们经过很多跨国的视讯啊，甚至现场去选集啦，或者是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尤其在这一次19世纪1960年代的马歇尔的这个他的很珍贵的这个照片，是第一次在这个佛馆里面配合着这个展出来，那我觉得当时19世纪那么样的一个这么早100多年前，它可以记录当时非常完整的这些佛教的这些圣地，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桑吉大塔啦，我们看到早期的兰陵陵园的这些当时的这些塔啦，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去了解当时那个时代里面所发生的这个种种，还有文物的这个演变的这些情况，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不同地区里面，可是现在整个结合在一起，它变成一个很国际性，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佛陀的这个诞生，还有佛陀他的说法，然后这个影响。
您刚才讲到的是这次展览的国际性的层面，那么我们注意到呢，佛光山在处理国际性层面的时候呢，注意到传承，那么这个传承就是佛陀的诞生地，表达了佛陀的历史，佛教的历史。那么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是一个当代佛教的一个纪念馆，所以把佛陀的历史放进了临济宗当代的佛教的纪念馆，这里边有一个传承，那么它的链接不仅有您刚才讲的本地的艺术家、本地的花草在这些作品里的表达，更有佛光山对自身的建筑体系的一个表达，那么平行的和佛陀的诞生地的建筑体系做一个呼应，是这样吗？
是，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呼应哈。我们其实从考古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兰陵陵园的他们的这个，等于说它是那个公元前1200年，它其实是最早的这个木造的这个寺院。那么当时很早公元前1200年就已经有居民在那个居住，那我们看它的这个建筑的这些分布，其实再回头看我们现在所展览的这个佛馆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你会发现有一个呼应的感觉。好，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哈。那当然从文物来讲，其实文物就是一个信物，那这个信物就其实就是一个法的一个延续传承。那我们说从过去佛陀时代佛陀的说法，早期我们看到是菩提叶，我们看到是佛祖佛的脚印甚至我们看到有那种法轮的这些，那个也是一种信物。可是早期那时候没有像，那么后来开始到了犍陀罗时代就有像， 从无相到有相，其实这个佛像的这个哈，其实它信物，它就是一个法的一个传承。可是这个法传承不只是这个文物，有形的这个是我们说是这个文物，可是无形的是一个精神。因为佛陀的说法的精神，他的慈悲的精神，他为世人要解决人生老病死的这些的问题，那么他所说的这个法是更珍贵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不管在建筑上面，不管在文物上面啊，甚至呢我们从佛陀的诞生，然后现在到全球所有的大家都来庆祝这个佛诞，那么古今的一个辉映，而且把这个法从那个时候的一直传承到现在，我们现在在佛诞节的时候我们普天同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全球我们一起庆祝佛诞的时候，星云大师都告诉我们说要以三好的精神，所以他的那个三瓢水是我要做好事，我要说好话，我要存好心，其实呢就是佛陀的法的一个延续。从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其实它的脉络是一脉相传，而传承下来其实所有的一切来自于佛陀的一个这个本怀。
所以呢，您作为星云大师的弟子和如常法师佛陀纪念馆的馆长一起来策划设计了这样一个展览，让观众看起来就是展览本身是通过文物艺术来表达星云大师对于佛陀本怀的传承，来表达星云大师弟子对星云大师的临济宗人间佛教的传承，这个脉络是清楚的吧？
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大师呢是临济宗的这个传承，所以佛光山其实我们是以临济宗的这个传承来。那么大师他在创建佛光山的时候，他说有四大宗旨，以文化来弘扬佛法，以教育来培养人才，所以佛光山基本上所走的最多的就是文教。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大师他从早期他就一直很注重这个文化艺术这方面的。所以早期我记得大师呢，师父呢，他到各地去的时候他都会收集这些文物。为什么？他觉得文物是非常重要，文物是历史，文化是艺术，文化可以传承这个佛法。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呢，跟馆长如常法师我们一起在联合在策展，当然在这个当中包括有我们法国当地的道场，还有这个英国当地的道场的这些法师们，好，还很多工作人员的这个一起团队精神来大家一起来筹备这一个。其实这个团队如同这个杜伦大学的教授呢 Professor Cunningham 教授，他一直很赞叹，他说你这一次的这个展览真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专业团队，然后一起来努力来完成，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欢喜，非常非常满意。那也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筹备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就是根据大师呢他所教导我们的，尤其大师在佛光山未来展望里面，他说佛光山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呢，其中有一个就是佛教与艺文的一个结合合一。那么以文化弘扬佛法来讲，大师也说要我们注重这个文化艺术音乐体育各方面的这个传播，也就是说大师所关心，他希望法是透过生活性里面，然后让普罗大众都能够去体会，都能够去了解的。所以我们是根据这一个来这样来筹备，然后这一次当然就是等于说完成，已经这个开始在展出了，那希望分享给更多的这个地区。我想只要有缘的人，我们都很希望这个地区的人都能够一起来欣赏，一起呢来这个分享佛陀诞生的喜悦，同时也把这个佛陀的教法能够呢去了解了之后能够实践在生活里面。
在这次展览里边，我看到了一个立场，一个地区化的立场，也就是说把国际的学术科研权威请进地方的语境里的时候，你们要表达的不仅是一个传承，而且是在地化的，有当代的在地化时空特点的传承。当地区拥抱国际的时候，让国际看到地区的特点。
是佛馆呢是在佛光山的总本山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呢，我们有所谓的地区性，就是说包括在这个 展览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版画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当地的这个植物，有这一些，那么也有当地就是说我们庆祝佛诞的这一些，那还有不单是在台湾或亚洲这些，全世界啊，大概有两三百个这个道场呢，还有全世界的佛光人都一起的这个来庆祝。所以我想这个佛陀呢，他是在尼泊尔，早期我们说是印度，那现在我们说是尼泊尔的兰毗尼院，那也是一个地区性。可是佛陀他其实说法，其实他影响到的是何止千千万万的人，何止是当时那个时空而已，而是他当时的这一个说法呢，他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他地区的一个扩大。所以我们从这个的展览里面呢，我们把尼泊尔、把巴基斯坦、把所有的这些，包括在目前呢佛光山，也就是台湾这个地区，可是因为佛光山又跨国，就等于是把佛法传遍到了这个五大洲里面，所以它既是不同的地区的组合成了一个这样子哈全球的一个弘法之外，那也就是说把佛陀的教法传遍到了这个全世界，可是又在这个文物里面它又去呈现，也就是透过了这个展览国际化的学术的一个研讨，包括考古的这些的发现，用科学的验证来证实了那个年代，那么我想也让广大的老百姓不觉得说那个考古是一个很枯燥，而这个文物里面是跟他们有连结性的，然后他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欣赏到这些艺术，去了解佛陀诞生，我想这个是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地区跟国际，其实我觉得把地区连结在一起就是国际嘛。
那么当地区在用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兴趣点这个线索里边迎接国际的时候，同时也为国际把地区放进它的组成部分做了一个契合点，是不是？你们有三个项目。
我们有这个项目哈，这个是在我们这一次这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呢，孔令海教授还有这个尼泊尔的这个现在兰毗尼院的这个信多基金他负责的人呢，那么我们在这一次我们有达成了一个就是说一个协议，就是未来我们将要合作三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呢，兰毗尼院呢他的这些的文物，因为他们出土的这些文物将来要做一个展览这个是他希望我们参与的。那么第二个是在杜伦大学，那杜伦大学他这次了解了之后呢，他也非常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个展览能够在杜伦大学，同时他们要扩大的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增加幸运大师的一笔自展，那么还有幸运大师兼修的这个美术图典，佛教美术图典历经十几年，那么现在中文英文都已经出来，也受到各大学跟各大博物馆的非常的喜欢，那么所以包括这个东华博物馆的巴克雷教授，他的夫人他也是杜伦大学的教授，他专门在教有关美术这方面，那他拿到之后如获至宝，他觉得未来如果我们在各大学有捐赠这本书，甚至有这种的学术研讨，他都希望来做引言人，因为他实在觉得太棒了这套书。那么从杜伦大学的这个是我们谈到就是第二个要合作项目，那么第三个要合作的呢就是因为他是这个联合国教婚组织的这个教习的教授，所以他是 chair， 他很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这个尼泊尔的这个文物，就是佛陀诞生的这些，然后跟我们合作，希望在联合国教婚组织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个展览，然后做这样的一个成果，让更多人来了解来关心，能够让它永续的持续，就是说兰毗尼院未来的这一个佛陀诞生地呢希望它是这个文物的保护，而且让更多人认识是永续经营，是能够持续下来的。
通过文化弘法在国际上的合作中，地区的特点在这三个项目中是不是也变成了一个组成部分？我说的地区特点是指的人间佛教、临济宗人间佛教的当代性和地区性。
是，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有连带关系的。我们说佛法其实是要与时俱进，你传遍到不同的地方，那么在当地它所形成当地地区的所谓的在地化，那么你必须要去与时俱进，因为佛法呢它的这个是一个本体，可是它的应用它是有当地的地区性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各地它会形成所谓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文化，甚至佛教。
当我说的地区性，就是把星云大师本山的 和亚洲地区的这个地区性作为国际的组成部分。
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呢，我想大师呢，他从大陆，他是出生在大陆，然后他到台湾之后，他开始去弘法，然后这个创建了这个佛光山，然后又从这个地方，大师又开始走向了亚洲，然后最后呢，大师又走向了这个美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这种种。那我想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师的弘法，他从一个地区然后慢慢的扩大，福远慢慢的这个扩大。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一个文物哈，是从考古发现又从不同的地区然后聚焦在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把所有的这一些荟萃在这里。那么事实上呢，那个也是从地区性一个地区一个地区辐射扩大出去了之后看到它的这个影响，而我们其实就是根据的这一些，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来努力的，希望能够把地区性的好也跟国际的一个接轨，而国际性的这些我们也希望请进到地区性来。那我觉得其实在佛法里面所谓的同体共生，甚至呢我们所谓的一个缘起，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这个息息相关，我觉得又有一些的因缘的一个互动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考古呢是在2011年，那佛馆也是在2011年那一年落成，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些的巧合。可是也就是说，这个跨越时空，有这么多人居然在这么努力，从2011年开始佛馆就落成，然后这个他们从2011年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甚至透过新的科学的这个仪器来验证的时候，那你可以发现到，其实就是在那个地区，好，我们发现了这个，然后又到了台湾这个地区，那等于是把它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在地化了，然后呢在地化之后又要把它扩大，好，又要去连接到一个国际，那其实它也是国际的这个汇聚到这里来，在这个里面有很多重的意义的。
当我们在观察星云大师的弘法人生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一个很重要的他的阶段的特点，就是当他作为一个在中国江苏宜兴一带的法师移民到台湾以后，其实呢他是在整个的弘法活动里边用地方的兴趣点迎接外来的东西，然后他走到国际上的时候又致力于把地方的特点放进国际的价值观的和弘法观的组成部分里边。那么现在你们在做这个展览，是不是作为弟子对于星云大师的一贯的作风、思想和实践的一种忠实的传承呢？
是，我们做这个展览呢，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师呢，过去早期呢，在台湾弘法的时候，他到宜兰的时候呢，他发现青年是喜欢唱歌的，然后他开始去写词，开始呢透过了这个歌唱呢，然后让青年来了解这个佛法。那其实在很早期的时候，大师就开始做这个所谓的佛诞的一个花车游行了，让整个所有的整个宜兰县呢，大家都动员起来，然后都来庆祝这个佛诞。甚至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早期在佛光山的时候，在我们佛教学院里面有一个最早期的一个小小的文物馆。那个小小的文物馆的时候，其实当时好简单，就是小小一间，大概比这间再大一点点吧。然后大师就找了很多的这个文物来，然后透过这个文物来做教学，透过这个文物来做艺术的，然后透过这个文物来表达这个佛法。所以也就是说，你找到了这个大师一向他就是说这个以文化来这个弘扬佛法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在学习大师的这个精神，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一个让当地的人能够有兴趣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20几所的这个美术馆，佛光美术馆，除了我们佛光山本山的这个馆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全球有20几个。那每一个馆呢，在当地，你到了非洲有非洲的这种美术馆的特色，但是它又是传承自这个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这个思想理念。那在法国的，我们也是以这样子的一个传承，所以整个的我觉得那个精神意涵其实都是源自于佛陀，而佛陀传承下来到了星云大师，他是灵济宗的这个子弟，也就是禅宗的。那我们 秉持着大师所讲的这些呢，那我们以平等与和平，以尊重与包容，以欢喜融合，以同体共生的这一届的精神，然后我们来落实它，让每一个地区我觉得都形成所谓在地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
通过大师的弘法人生，当我们看到他用地区的兴趣点迎接国际，把地区放在国际的价值观弘法观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展览印证大师的整个的作风和弘法实践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您作为佛光山海外巡监院的院长、欧洲总住持，大师任命您兼任佛光山台北道场的住持，这样的兼任也就说明了为用地方的兴趣点迎接国际，在国际里边把地区作为组成部分的这个实践变成了一种非常方便、非常具有实践性的这么一种任命。那么请问您具体的在兼任这两部分工作的时候您会怎么做？
师父呢要回来接这个台北道场的这个住持啊，那师父当时有跟我讲了三次，就是说在这里的工作要把它做大，意思就是说要跟国际接轨。那么跟国际接轨，我想我们说所谓的立足在当地，可是我们又必须去放眼到全球。那么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究竟我们怎么把在台北这边的这个能够把它放大跟国际的一个接轨。那么在我回来很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呢，最近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团体来的时候，我们也开始谈了很多未来怎么样的能够把大师的这个他的期许能够把它去落实，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部分。看起来呢，我觉得大师的这个心愿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在台北，这个台北是一个很人文荟萃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因为是等于是很首府，而且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么整个台北道场在这里它包含了这么多，它包括有不单是寺庙组成，它还有所谓的人间大学啦，有报纸，有电视有这个佛光会，等于说在这一栋大楼里面它是一应都俱全，然后包括有美术馆的这一个，所以未来我想有很多的是可以这个连接，也可以透过这一个来做一个弘法，就是国际弘法，就是说既可以跟国际接轨，然后又有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我回来，我刚刚才我回来这几天呢，就我们到市政府去做这个浴佛，然后到前面的广场，让民众可以来更加的贴近，最后我们才回到了我们台北道场这个地方来做，所以等于说走出去。又要把这个佛法要宣扬，又要让所有的民众能够去更加的了解这个佛法对他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帮助。好，那我想这些都是未来我们要做的。具体的说到底要怎么做，其实我还一直在思考。那但是呢，不断有很多的因缘，都是国际上的这些的因缘呢，一直希望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合作。那我想未来我们也会邀请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这些到我们这里来。那我觉得把他们请进来甚至有很多的著名的大学的教授，甚至有很多的国际性的这些，其实以他们的角度来谈这个佛法，谈佛教，或是谈他们的专业领域。人间佛教其实就是凡是有关这个佛所说的人所需要的是净化的，是善美的，都是人间佛教。那么大师给我们的范围是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有很多的是可以去落实大师的这个理念，所以我想我们朝这个目标去前进。
在实践星云大师国际与地区关系的这种观念的同时，还必须有一种非常实际的操作、组织和领导。换句话说，在关键的时候必须做出一种果断的决定。如果拿这次展览来讲，技术上英国方面一开始并不了解佛光山场地等等，所以呢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他们也有困难要解决，就是为了把展览带到佛光山，为了把作品展品从国际带到地方，适应地方，他们需要一个专门的博士后研究员来做这项工作。那么中间呢 经费有困难，所以这个就必须要有一个果断的决定。当时您是怎么来组织、决定和领导这件事情呢？
在筹备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这些困难，因为英国这么远，然后他也不了解我们的这个组织，甚至很多的场地都不了解，所以当时呢他们需要一个博士后的来整个全部的负责，好，包括学术会议，包括文物，包括所有这些。当时呢他们在考量这个时候，我是最后我是决定下去，就是说我跟他们讲说属于这个部分的话，由我们欧洲，由我们英国这边来支持赞助，因为大师一向很支持这个所谓的文化教育，那么大师一直都在培养人才。佛光山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才，是因为大师的眼光他看得非常的远，他不单只是为佛光山培养人才，他觉得有很多人才可以在国际上在社会上都可以贡献，所以大师他的心中是非常宽广的。那我们这一次要谈这个合作，有他们有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需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决定就是我们来支持来赞助这一个博士后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把整个的这个案子能够很圆满。那不过确实我觉得以从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学术研讨来讲，我觉得是大家都觉得实在太棒，包括这个孔令涵教授也跟我说非常的感谢那一次，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们觉得能够在这个地方把考古的成果发表，然后把这个文物带到这个地方来展出，让这么多广大的人，这就是应用嘛，能够有这么多人来学习，然后这么多人来认识，他们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想对于这一块呢，因为大师一向是很着重文教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面，不过也讲起来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后来呢我们的两个道场，在伦敦跟曼城的道场，他们都是这个宗教咨询委员会里面的这个成员，可是呢因为这个教育，我们知道英国的这个小学他们是可以有教这个禅定啦、mindfulness 这些的课程那么他们对这种宗教的这种，他们是有这个教育委员会，那这个教育委员会呢就很希望我们来加入到这样子的一个，来提出对那个教育，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佛教佛法啦，甚至这些禅修都对他们会很有帮助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呢能够加入成为这个委员，就是这个教育委员会。但非常非常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协助他们，他们觉得哎，这个是全国性的来支持这个大学的教育，他们觉得哦，这个太好了，他觉得你们很有贡献。其实我当初也没有想到是这一块，但是因为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展览能够在这个地方，同时把他们的考古发现啊、科学的验证啊、佛陀诞生地的文物这些，那我觉得当时决定下去是会有在经过我们开会的之后，我们就决定拍板敲定下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事情还是必须要一个宏观来看，然后看到它后面的影响，看到后面的那个，我觉得这一个还是这是因为师父一直这样教育我们，我觉得是源自于师父的教育了。那我们就是按照师父的这个，我们就把它传承下去。
大师对您目前兼任海外巡监院院长和台北道场的住持，这个国际地区化、地区国际化的这样的工作，他具体的期望是什么？
师父呢，他没有跟我讲再多，但是他讲了三次叫我把他就是做大跟国际的一个接轨就是地区国际化、国际地区化。我想这些都是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可是你又必须要去落实，所以必须要在这个当地里面找到大家所需要而且最适合的这种方式。我想我们不单是有美术馆，我们不单是有很多的所谓的国际学术，我想未来这个论坛上面我会增加很多，因为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文物里面还包括书籍那包括美术图典，包括幸运全集，包括这个线律旅行者365日，这些书籍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文化呢，文物是也许是物质，可是我们传递出去是一个精神的，那么怎么样这个地区的人得到了这个无形的精神的这个滋养，那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可以做。所以文化也好，音乐也好，艺术也好，这个论坛也好，是我想这些是未来我们会朝这方面去做的。因为尤其是我觉得文化这一块是很大的空间，那么在地区里面走入到这个国际的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包括我记得就是 曾经我们到这个米兰的这个世博会里面，我们到这个中国馆去展出了星云大师的这个一笔字的书法展。那这个书法展我们带到了这个欧盟议会，那么我们也会带到不同的地区，我们也曾经带到了维也纳联合国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地区的一个国际化，国际的一个地区化，这个文化上面我觉得未来有很多，还有教育的部分是很多要努力的。那具体的来讲，我想是逐项逐项的已经有计划好，但是呢我们从这个里面我们开始慢慢的去落实它。
您的意思是说星云大师在地区国际化，国际地区化的这个方针中，希望弟子们更多的发挥创造性。
是是，因为每一个时代里面其实都会变化。我们看早期佛陀时代的，我们看到那个文物里面有所谓的贡钵，有没有？以前早期都是托钵，但是到了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改变了，它不是托钵。生活上有改变，甚至有很多的在改变，那你必须要有创造性精神，就是它的本体精神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你可以去应用方法，可以去应用。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是必须要我们与时俱进，而且不断的要有创造性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学习大师的这个精神，然后怎么样的来做。那我想这一次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尝试，就是在跟如常法师馆长呢在谈这个合作，就是有关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是延续着大师所给我们的指导，我们朝着这方面去落实。
谢谢您，满谦法师。
谢谢。